愿神的灵同我们一起激励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劝勉我们，审视我们的一生，我们所依靠是哪个，使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文是从中是知道神要我们去得着的，去学到的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曾经读了一本书，它叫做《有效人的七个习惯》，其中第二个习惯就是以终点为人生规划的开始。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什么？想象你的墓碑，将来的墓碑上面是写着什么的呢？想人家怎样记住我们的呢？人家会怎样记住我们的呢？ Mary K. Ash 的墓碑上面写着，敬爱母亲，公司的创办人，她以信心和勇气完成了神给她的使命，她改变了家人的生活，同埋激励咗世界上好多嘅女性。佢而家同佢嘅丈夫 Mel Ash 平安咁喺神嘅怀里边。今日个经文系喺但以理书第四章，请打开你哋前面嘅圣经，系1042页。尼布甲尼撒王是谁呢？他在这边第四章里面讲了20多次的我字，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自白。他是谁？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讲，就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他将犹太王和他圣殿里面所有的物件就全部是运了去，掳了去巴比伦。这个就应验了列王纪下以赛亚对希西家讲的说话，就说耶和华已经定了日子了，将要带来所有的一切都会掳到去巴比伦，而希西家本身所生的子孙都会被掳去巴比伦。而但以理书的第一首的读者就是这班被掳去巴比伦的以色列人。再来到第二章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很不合理的，他要求很过分，他自己不记得了他自己发的梦，但要求他的谋士、他的智者去解释这个梦，以及讲出这个梦里面的内容，他要求很过分。如果不能够解释，就全部要处死。到2章47节，但以理解释了这个梦的内容，他就将荣耀归给神，他就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，你的神是万王之王，你的神是将奥秘是明显出来去解出来的这位神。去到第三节三章，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很高的像，就是十层楼这么高的金像，他颁布命令要全国的人民，不同的议员，不同民族的人民，他要一听到有声音，听到乐器的声音，就要俯伏跪拜这个金像。到三章的结尾，他就这样说，就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。他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去敬拜以他们以外的神，他就算是舍去自己的生命，面对生命的威胁，他们都不去遵循王的命令。神去差遣他的使者救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所以尼布甲尼撒王，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重的。 某程度上，尼布甲尼撒是两次知道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，然而他是否信神呢？他有没有将他自己的主权加在神里面？他有没有承认到神的主权呢？你可能都知道神对你的家人很好，但是你会不会将你的生命交给这个全能信实的神呢？来到第四章，尼布甲尼撒王没有命令到他们的人民再去拜另一个像，但是他对全国的人民去作一个宣告，神在他身上是做了什么。四章第四节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很安稳很安乐地去宫廷里面，他又发了一个可怕的梦。在四章22节，但以理就说，你就是这棵树了。四章23节他解释说，你是就是这棵很坚固的树，你所梦到里面，梦里面所见到那棵树就是你，你的权势可以管理到很远的地方。但是但以理跟着解释这个梦话，王啊，至高的神已经作了一个决定，一位圣者他会派遣使者从天而降，哇，告诉你，你会被赶出去人群，赶离人群，赶去田野的地方，和野兽一起居住，你会好像牛一样被送些草给你吃，吃你自己牛的粪，你会被天的露水去整湿，经过七段时期，要等你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是掌权，给你的皇位给谁就给谁，也都要你知道在诸天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谁，这个至高神是掌管这个天地万物的。但他会留下的树等，以后你的国会归还给你的。跟住大以利就俾咗一啲劝告俾个王，佢话我对你讲嘅说话系好嘅，求你听我嘅进谏啦，希望你施行公义，秉公办事，去断绝国中嘅罪过，即系铲除嗰啲犯罪嘅事，又要怜悯穷人，同埋最重要，你照除掉你自己心中的罪，或者你安乐的日子可以延长，可以长了一些。咁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听到劝告呢？四章28节就说，一切的事就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。过了12个月，12个月里面那个国王可以改变的，但经文没有说他做了什么，可能王什么都没有做，他或者是不信但以理的劝告，他或者认为他还有时间，他或者他自己也有藉口他不去改变，也可能他真的听到但以理的劝告，他勤在爱民，是兼顾穷人，秉公办案，消除国里面的罪恶。但显然但以理讲那句话，等他知道至高者是国中掌权，给个皇位给谁就是谁，至高者是掌管天地万物的，这句说话是没有入到他心里面，他没有去补反省到这件事。十二个月过后了，他做了什么？他去宫里面游行，他跟着讲了一句说话，是显示他的骄傲，他自夸地说，这个大巴比伦城不是用我的强大的力量去建造的吗？这个巴比伦城不是去彰显去显现我 的荣耀的吗？我们要注意里面的代名词是我，是自夸地说， 我建造我的能力是巴比伦城，是显示他我的威严和荣耀。巴比伦城真的很大的，巴比伦城是一个正方形，是每边有24公里，就是由这里去到 Hornsby 或者由这里去到 Olympic Park 那么大的。这个城的城墙是很高的，是有30层楼那么高，城墙的厚度是24公尺，24公尺就是一个标准高速公路的宽度。它还有护城河，它的护城河又水又深又阔。巴比伦城还有一个空中的花园，是古代7大奇观之一，它是以立体去建造的，有4层高，用25米的柱去支撑的。远看下来真的好像一个空中的花园，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奇花异草，然后就用水泵将幼发拉底河的水就泵了去个花园上面，然后运下来。尼布加尼撒王在巴比伦的 宫殿里面游行，显示他的骄傲，他没有觉得反省。人处在高他的高峰的时候是最危险的，因为一个人骄傲他就会迷失，他只是看到他所做的事，陶醉在 他所做的建筑他的角度，而看不到在上方有神，他领悟不到至高者是掌管人的角度。他将所有功劳归去自己，神就要去教训他，去显露尼布格尼撒王的渺小和脆弱。当他讲完那番话之后，都未讲完了，天上就有声音落来，就说你的国位会离开你的。尼布格尼撒王就是很震惊了。那句说话还有一句说话，等你知道谁先在人间里面掌权，那个国位给谁就给谁。还有跟着就说，跟着圣经在4章33节就说，当时这句话就应验了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。试想一下，他前一刻他还在那里游行，下一刻他就精神崩溃了，他失去了跟现实世界所有的联系，他扯烂他的衣服，发出怪声，然后在巴比伦的街上癫地奔跑。这个是神对他的教训和审判。一个人骄傲的时候，他就跟人比较，他的本质就是跟人比较，觉得自己是优越。当人试图将神的功劳归给自己的时候，骄傲是罪来的，同埋骄傲是阻止人去真正去认清自己的罪，去不跟从神，去不依靠神。骄傲是很危险的，会吞噬人一生，吞噬了个人的自己，令到人去迷失。当有一个人试图将自己变成神的时候，很吊诡的，他就变成一只野兽。王有了野兽的心，他自然的行动就变成一只野兽。这样失去理智的尼布格尼撒王被赶出人群，好像跟野兽一样生活，好像牛一样吃草。他的身体被天上的露水弄湿了，他的头发长得长长的，好像鹰的羽毛，他的指甲长得长长的，他鸟一样的爪。他的境况是比死更难受，比死更差。尼布加尼撒王他的梦照着神所预言的时间是应验了。有关他被赶出野地，赶出人群去到野地的叙述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在第4章是讲了很多次， 他是被赶出人群，我们注意他是被，他之前是说他主动做些什么，现在他是被赶出人群，被赶去野地和野兽一起生活，好像牛一样被喂草食，被天上的露水是整湿，一共有七个时期。为什么圣经会多次提及这个叙述的呢？就是这个叙述是重要的，希望读者去记住当中的内容，去当中去学习到。识得我内的朋友或者我的弟兄姊妹知道我1995年是回到香港的，当时在电信行业工作，我回到香港就负责手提电话的漫游服务，跟世界各地的公司是签订合约，然后去做测试实施。香港第一个手提电话可以 自由地在北美地用，又不用转换电话，就是那时我做到的。之后我在2000年加入了一个国际 的电信公司做管理层，去发展光纤网络，其中在台湾是收购合并公司，拿电信牌照，请员工，建立基站，之后就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发展。那时我想都挺好啊，我建立了一些电信网络去帮助人去沟通，但是当时我一个礼拜五日就要出外公干了，星期六星期日才可以回到家。当时我的细路很小的，是小学和幼稚园的年纪，我每次去出去公干都带一个锁匙扣给他们，没几耐，他们就储了两大抽的锁匙扣。之后我的身体发现有问题了，因为我心血管会抽筋，会收窄，使到我紧张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。当时又遇到科技股的泡沫爆破，我的公司的股价一路跌，那公司给我的股票期权呢就变得没了价值。其后我负责的项目做完了，我就被纳入裁员的名单，我变了失业。原本有七位数字的年薪一下子就等于零，当时又遇到沙士，更加难玩嘢做。有神的恩典给机会我去教夜校，我在40岁的时候重新读书，重新入到去法律学院读书。因为我年纪大，比我的同学是大一倍的年纪，所以我要用双倍的时间去温习。怎知道我临毕业的时候患了一场大病，施了两次手术，住了一个月医院。之后我做见习律师，要帮我三十岁的律师去拎公事结，有时还被他用粗言秽语去责骂。在神的供应和太太的支持下，我经过七年的时间成为了律师。回想在那阵时，神要我知道的，他是掌管我一生的，是要给我知道，如果那个时间不是这样，我可能没有机会和我的仔女一起成长。比起那两抽锁匙扣，或者那个跨国的光纤网络，和我的仔女一起度过他们小学的生活，这些是更加珍贵的。或者你现在都在差不多的情况，好像被赶去田野吃着粮草，你由一个繁荣的大城市被赶去一个田野，没了城市里面的杂音、噪音或者灯光，你可以望去星空。日子满了，尼布格尼撒王就举目望去天，他看到神创造的伟大，他看到神指头所造的天，他看到神所在天上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 人算得是什么呢？人手所做的成就又算得什么呢？他说 要经过七期，七段时期。七在圣经里面是圆满的意思，是完整的日子，即是日子满足的意思，是等候你知道的时间。等候你知道的是什么呢？等你知道神是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，等你发现到你可能有些问题一路都没有解决，是现在需要解决的呢。日子满足了，骄傲的尼布甲尼撒王生命他又有戏剧性的转变，好像他突然间消失他的理智，他又突然间去恢复了他的理智。他抬头望天，他看到至高者才是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。当他看到神才是以这个宇宙万物的中心，他是掌管这个人的角度的时候，他才找到他自己的坐标，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。你是不是觉得迷失呢？是不是时候你重新去审视你的人生，你的坐标是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向上去望到神是掌管这个宇宙万物的呢？尼布甲尼撒王醒过来，恢复他的理智，他大声地赞美至高者。他说这个永没的神是值得是尊敬去赞美的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他的国是永远存在的，没人可以拦阻他，因为他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事，没人可以拦住他的手或者问他你做了什么。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人算得是什么呢？人所做的都是虚无的，都是一走而过的。尼布甲尼撒王他体会到生命，他的生命，他的权位，他的江山转瞬都可以消逝，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转眼失去。或者我们移民来到澳洲，我们都遇到差不多的经历，无论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专业、我们的地位以前是怎样，都可以转眼失去。在这次经历之前，尼布甲尼撒王是不认识神的，他不敬拜神，他所着眼点就是他自己的荣耀，他的角度，他值得觉得自己最伟大的是什么？他军事成就，他治理了很多的国家的人民，去大规模的建筑的项目。但是我们看到三十六节和之前的三十节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只要注意到这里的我字是被动的，这个我是被动的。他说我的聪明、我的智慧是被恢复了，我在国里面的荣耀的地位，他的光荣是被归还给他了。他是被他国里面的谋士、他所有的人民去找回他了，他的国位是重新被建立了，他的权柄是重新被增加了。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他是被神去恢复他的王位。当他这个教训之后，他看清楚自己是谁，他也都认识到神是谁。谁是神？我们人是不是的。他知道他不能够自己拯救自己，他将眼目是放在唯一可以拯救他的神，他靠着神的恩典，唯一可以令他脱离这个痛苦的情况的，是唯一这个创造天地、掌管万有的神。回头看，他现在最伟大的时刻到了。他说现在、现在尼布甲尼撒是可以是要赞美居高举荣耀的君王， 他会令到一些行动骄傲的人降为卑微。我们看到行动和之前的游行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，那个字根其实是在说他自己，他就是那个骄傲的人，他降为卑微。他说神这个他的行动是真实的，他的这个行为，他这个这样的判决，他这个这样的教训是公平正确的，是对他自己是公平正确的。在七年过了，七个时间，那段时间长的过了，王 的病不可以隐藏的，他发神经，没有，是很多人都知道的，这个消息是不会隐藏到，是一定会泄露出来的。因为他不能够统治这个国家，他不能够讲话，他不能够在工作里面出现，他不能够可以一个普通人的思想或者跟其他人交流，他好像一只野兽一样在个田里面生活。我们很容易是将焦点摆去他的教训，他痛苦的经历。但如果退后一看，整个故事包括三个部分的，就是他的第一部分，他的骄傲；第二，他的审判，他的教训；第三，就是他的改变。尼布甲尼撒王是认识到他自己，也认识到神，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不认为他清晨错乱这个经历是应该感到尴尬的。如果他有，他就不会将这个故事写给全世界人知道。他的突破是他能够讲出他自己的故事，他不需要去掩饰他自己的不足。尼布甲尼撒王第四章第一至三节就说，他跟全国的人民去讲，冒着不同的语言，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在不同的民族，他就说给他们听，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奇事，很多神迹，他的神迹是很伟大的，神的神迹 是奇妙的，神的国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的权柄是存至万代的。但以利书第四章的终极的好消息是什么？神的作为是真实的，神的审判，他的行为是正确和公正的，神是使到那些行为骄傲的人降为卑微。而第四章最后一句，尼布甲尼撒他得到的教训就是，神真在人的角度中掌权，他对所有事物有绝对的主权，神是使到行动骄傲的人卑微。那我们又学到什么教训呢？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有知道什么呢？对 在位置上的是警告，有专业有事业的人，做老板的或者政治领袖，甚至教会的领袖，教会的传道人，所有在侍奉位置上的人的警告。我们要知道掌权的是主耶和华，是我们的神，神是放在我们这个位置，我们要对神负责的，要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尽忠，不理我们在这个位置多久，神随时可以拿回这个位置，我们都会在这个位置上下来。骄傲是罪，神使行为骄傲的人降为卑微。第二是劝勉现在在田里面的人，可能环境很差，吃着粮草，在田野里面没有了城市的灯光和声音，我们更加可以看到神创造的伟大，我们更加可以聆听神要我们知道的事，神要我们学习给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？现在有时间给我们去处理我们的问题，王的问题是他的骄傲，那我们呢？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处理，是不是时间去处理呢？ 或者有些问题觉得很大很难，哪个才是我们的依靠呢？是时候我们向上仰望，寻求神的指引、神的智慧和给我们的力量。我们还要不要忘记那些被掳的人。这篇经文是给第一首读者那班以色列人去带来安慰鼓励的。即使王去破坏了他们的城市，拿走他的一切，还要忍受他的统治，他不讲道理，很过分，他的政权使用武力使所有人去敬拜他的金像，但军事的力量有多厉害，城墙有多坚固，高墙是有弱点的。波斯人就是用灌溉空中花园那个水道攻陷了巴比伦城。无论掌权的是谁，所有君王都会病，都会老，都会死。对一些骄傲的王，掌管万有的神会教训他的。骄傲如尼布拉尼撒王，神都可以令到他食草如牛，甚至强国如巴比伦都可以一夜覆亡。从尼布格尼撒王的故事鼓励被掳的，即使外面的环境景那么差，我们的神都是在上掌权的。只要靠主 的信念，教主去坚持我们的信念，就算生命受到威胁，都不要遵从命令去腐败敬拜人所做的像。一路铺陈，有权有势的王尼布格尼撒王是屈服在神的管教之下。这篇经文是安慰正在受苦、正在困惑的子民，话俾被掳的知道，神是在人世中掌权。一阵我哋会唱圣诗《神是爱》，请大家留意个歌词。唱诗的时候，我哋去谂下我哋嘅生命，我哋而家嘅情况系点呢？神有啲乜嘢说话同我哋讲，要我哋知道，要我哋处理嘅呢？之后陈牧师会为我们祈祷。
我们一同起立吧。